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第十课所设的内容。那么在第十课当中啊，他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颂词里面呢，就提到了往生净土之回向。那前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走入的这个部分的话，是在讲到如何回向的问题。那对于如何回向呢，它总共分了六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是入于菩萨之回向，第二呢是入于诸佛之回向，第三呢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往生净土之回向，以及四和五呢就是后面两个颂词呢会涉及到的，还有第六个是利益有情之回向。那首先说到这个前面说到那个入于菩萨乃至于入于诸佛之回向呢，这两个颂词之前也讲了，是非常经典的两段颂词。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时间比较紧张没有时间呢直接用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全部内容来做回向，那么就以这两颂作为这个回向的话，它也是非常圆满的。简单的意思来说，也就是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那下面的话就是往生净土之回向，也因为这个颂词，所以可以把普贤行愿品列为是净土五经之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前面主要是一个发愿文嘛，普贤行愿品。那么它前面发了如是广大之愿之后，最终的这个功德的导向是呢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往生净土的这个回向。这段颂词也非常的殊胜这段的颂词非常殊胜就说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里呢就是说到愿我在临命中的时候呢能够遣除一切的障碍，并且呢能够亲自面见阿弥陀佛随即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这一段内容主要是体现出我们在临命中时的那个时候这个平时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诸多大愿呢，在临命中时的这一瞬间能够得到一种体现能够呢体现出自己一生呢修行的功夫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回向发愿本身也很重要。包括我们每一堂课在结束的时候，我都会以提醒的方式让大家把这个功德的导向呢回向于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呢都能够自在没有障碍的往生。其实也是呢随顺于这方面，就是净除一切的障碍，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的障碍能阻止你往生那么具足一切的顺缘，这个上师在后面讲记里面也提到说，有一些有福报的修行人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就能遇到很多让他往生的顺缘，周围有道友帮他这个助念等等。那有一些福报缺失的这个修行人，虽然一生当中也是在精进念佛，但是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就有可能呢导致于他相续当中没有办法这个护持得住自己的这个心相续呢，而最终丧失了一个往生的机会。当然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体现的是一个福报的问题，但是我们平时这个问题就说明一点呢，就我们平时自在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培福，尤其是学习净土的道友呢，平时的话这个福报的培积是特别重要的。在平时我们说大圆满前行当中这个曾经讲到的那个曼札的内容就说过呢，一福压百祸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生前所有功德回向的那个方向就愿自己临命终时呢能够顺缘具足，增上自己往生的这种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功德的话就会随着你的这个发愿力和回向的这个力量，就会驱导在于你临命终时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这个概率具足顺缘，然后就很可能会实现了你往生的这个机会或者这样的愿望。所以在念这个颂词的时候，上师也说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具足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第四个因。因为上师呢当初在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是前面已经讲完了极乐愿文、 已经讲过了这个，前面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等等，然后呢，再讲的普贤选品。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你们一五届的新生在学习净土法门的时候，对它的次第呢稍有调整，就是先教给大家如何用普贤学缘品去发愿，这个呢也是属于在净土法门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特别重要一部分。如果说连愿力都没有的话，是没有办法屈入净土的这个解脱之门的。所以在这里也是先进行宣讲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愿文。那么其实这个极乐世界极乐愿文当中的那个往生四因呢，第一个是名观福田，第二呢是集资进账，第三是发菩提心，第四呢是发清净的愿。那上师这里就说，它相合于呢往生的第四因，也就是发清净的愿。那这也是呢往生净土的一个回向文。那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其实一个修行人他到临命终时的时候，最关键的往生的机会就是在外气断。内气未断的时候，这是呢他往生的一个最关键的点最关键的点。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在自相续当中意念阿弥陀佛能够如是发愿，乃至于自己周围的环境都比较顺的话，他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平时呢自己在修集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自在位在醒觉位的时候，要经常呢在这方面去串习。那还有这个，其实这个外气断、内气未断真实的还有一些像临终法门的修法当然密宗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这里呢，按照显宗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要点去宣说的时候。当然不方便从我个人的角度，确实也不方便，也没有资格呢去谈及密法当中的这些教言但是我们说呢大家要明白，那我们自己平时做的准备的话，就在这个时候，你心里最起码清楚，就是比如说你临终之前，或者是你早早的就应该呢，在这个方面要有一些准备。要告诫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子女在你这个快要临终的时候的整个这个过程，不要哭不要动自己的身体，然后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这个躺卧就是他有一些临终的一些很关键的点要把握住。那么自己呢，平时一生当中的话，当然精进念佛，后面的话多多少少就是还是会涉及到一些真正的这个临终的一些窍诀窍诀。那么平时自己去修集这样就可以呢内外都有一个顺的一个比较顺的一个因缘，保证自己在临命终时不因为出现这样突发性的这种违品让自己心相续呢没有办法摄持正知正念，没有办法意念阿弥陀佛而丧失了这个这个外气断内气未断，它就是这一个阶段过去了之后的话，那么就丧失了往生的最佳的一个机会，那样就比较可惜，很有可能的话又会重新轮回，就是这个问题。那我们说上师在这里呢，就是提到说，每一个修行人因为他自身的一个这个相续的那个业障不相同根基不相同，所以在他临命终时的话，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显现。有些呢是显现的阿弥陀佛亲自来接，有些呢是显现二大菩萨来迎接，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它是，这个是阿弥陀佛幻化出佛菩萨的形象来接。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呢就是说，都是要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来精进自相续的这个障碍的。而且的话，这个所谓净土方面讲到的这个待业往生的这种说法。也都是从细微的这个业的角度，像粗大的业，像我们相续当中很严重的贪嗔痴很粗重的业力，比如说后面所提到的这个无间罪的这个业力，还有那个舍法罪、谤法罪的这些业力，如果是相续中有这些障碍很粗大的这些障碍的话，那要往生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平时醒觉位呢，虽然说一声佛号念到底。但是你也知道，一定要了知。如果要想在今生当中达到往生的目的，清净罪障，极大福报，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换句话来讲，就是集资和进账啊，集资和进账一定要有，否则呢就会成为往生最大的障碍。那在这里呢，因为上师他这个老人家呢专门提到了说，总的角度来讲啊，往生极乐的障碍是一切的罪业。那分别来说呢，那么最大的障碍就是舍法和无间罪。那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是想呢跟道友们稍微提及一下，早一点说总是好的。就说到这个谤法或者说舍法罪，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道友们自己觉得说，我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已经归投三宝了，我是不可能去舍弃正法。你觉得你自己不可能舍弃正法，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文思修过程当中，或者在以前还没有系统文思的时候也不好说，因为一些外缘在自己的认知上面有缺失的话，会偶尔产生那种谤法和舍法的过失。你比如说在净土的这个法门里面，虽然净土法门自己本身非常殊胜，但是呢在世间还是有流传的除了这个一心念佛，其他的什么都不能看。其实这个不能看这样的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内道当中其他的一些经教的涉及，它都像这个就是很排斥的那种方式来拒绝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舍法罪的这个过患在过患在，还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以后的话会在藏传净土法的前面刚开始的有一部分的话，就详细的比较详细的方式宣说了一些哪些可以属于舍法谤法的这个罪业，以及呢就是沾边的方式属于它的范畴这一方面呢会有讲。那甚至于包括呢就是比如说自己呢学习的是大乘认为呢小乘的这个法呢是不殊胜的，是特别低劣的，是要舍弃的，其实这个也属于舍法罪的这个范围。为什么？因为小乘的法也属于佛陀所宣讲的真正的佛法，它是可以走得到解脱道的。小乘的这个法义呢，它的见修行果可以呢产生圣者，可以呢让修行人出离轮回。那如果自相续当中对他们的这个法升起了一种轻舍之心，它是属于是舍法的这个范畴。再有的话就比如说在大乘与大乘之间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还是会出现的当然比以前比较起来确实好了很多，但是还是会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有一些呢这个学习净土的这个修行人呢，他就只是说是一心念佛。那么虽然我们一个角度上呢说不遮障这个一心念佛的道理，但是呢对他的这个有一些认知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就觉得除了念佛之外呢，佛陀所宣讲的其他的任何的教派啊，任何的这个讲法呢他都不让听，或者他都不愿听，他认为这个反而成为自己一心念佛的障碍。那实际上在他心里面的话就已经产生了一个舍法的一种意乐，他虽然意识不到这是个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他认为呢这个同样也是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而呢这个分出来的各个的派系，因为呢每一个派系其实只要是佛教内道它都是有解脱道的，但是有一些学佛的这个修学净土的修行人，他说我不能看其他的这些宗派的这个就是属于内道当中其他教派的教义。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成为我往生的障碍，会成为我念佛的障碍。那这个的话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有了这个舍法的过失了。佛陀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各个的这个派系的话都有它各自的解脱道，那为什么说它会成为我们解脱的障碍呢？成为我们往生净土的障碍呢，这个讲法呢我们还要再细细的去分析要真的要去圆融理解才可以的才可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就要小心一点。那么在的认为自中殊胜，认为呢佛教内道其他的某个宗不殊胜，然后呢这个就是有那种赞自称他的这样的分别呀或者说呢这个认为的话这个只有自中呢能够最迅速的获得解脱，而其他教派的话不一定有这样的功德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呢我们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一定要特别谨慎。在你还不彻底的了解 那个真正的那个宗派它的一些究竟要义，而想当然的这样去说的时候啊，没有根据，没有理由这样去说，实际上无形当中的话，既产生了谤法的罪业，又产生了舍法的罪业。那么再进一步讲的话，其实，就包括呢这个，你比如说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其实自己呢就，并没有想去好好听。啊，就觉得好像无所谓嘛，我就念佛就可以了。对于这个所听闻的正法的话，心里面没有什么的希求心和欢喜心，甚至在闻法的时候呢，就是做其他的事情啊，等等这些的话，这就属于是沾染舍法的罪业。因为你当下的那个状态的话，就比较类似舍法，因为在法和你自己做的其他的事情的选择上面，你选择了做其他的事情。而没有意乐去听闻正法，是这个角度。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当然那个是属于沾染，就是它沾边儿。你也不能说它是真正的舍弃了正法，但是呢，它的那个状态确实呢会沾染这方面的一些过失，那就容易导致他后世的话就不太容易能够接受得到这个佛法啊，接受得到这个佛法。像类似于这些呢，我们以后再讲到这个极乐愿文。那个也就是藏传净土法的时候，有一段的章节会比较详细的去宣讲这一部分内容，大家呢到时候还是可以学得到。那现在呢，总体的角度，我们说这个无间罪的话，作为一般凡夫人来讲，像末法时期，其实它也是很难造作的，对吧？什么出佛身学呢，杀阿罗汉呢，还有这个破和合僧啊。还有杀父杀母啊，像这些罪业的话，我们一般也不会造，那就是什么舍法和谤法罪的话，会成为往生最大的障碍。所以呢，还是这句话，作为一个想修学净土的人，眼界一定要宽，胸怀一定要广，一定要呢这个包容，尤其是，就不要说是他宗了，不要说是外道他宗，就我们佛教当中内道的这个各宗各派。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大乘也好，小乘也好，都是解脱道。那么都应该平等一味的去恭敬顶戴，自己可以主修净土一门，但对于他宗呢，一定要呢要有一个恭敬心，要有一个好药心。如果有因缘，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因缘，能够去这个去了解呀，去闻思或者去修学，那我应该呢带着一个恭敬的心去摄取。或者说呢，你即便是说我其他的暂时呢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去修学，也不能呢就是特别排斥的方式啊，绝对不能接触啊，接触了就成为往生的障碍了。像这个讲法啊，在很早以前确实是有的，现在呢，当然这个居士们呢这个闻思的这个机会。以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弘法的力度，确实有所改善呢。很多的居士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重新的认识，大家呢对这个问题的话都不像以前呢，就是那么过激的一种就是不是很成熟的想法，就比较安全一些。但还是跟道友们先提醒，这个罪业是最麻烦的，忏不尽啊。所以说呢，有了这种罪业呢，他就很难往生。那我们这一辈子念佛也就徒劳无果了。然而是呢，从远的解脱角度来讲，必定未来还是会解脱。但是从机身的这个解脱上来讲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障碍。所以呢，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尤其对于内道的所有的佛法，都应该要平等的去接纳。平等的去恭敬，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念佛人的一个态度这一点呢，首先跟道友们做一个比较粗泛的一个交流，以后我们涉及到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再细讲那再说起来说，其实这个宋词提到了这个临命终时。那么临命终时的话，大家不要觉得很容易啊。现在看到宋词说我天天发愿，我临命终时一定要保证的话，心持正念往生极乐世界。其实这个临命终时呢，你能够一个方面具足各种顺缘，一个方面自己的心相续呢，能够系念在阿弥陀佛身上不退或者不转或者不倒，它实际上是一种大福报的体现。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死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所有的这个生苦、病苦、老苦和死苦，这四种苦比较起来的话，死苦最重死苦是最重的一个，不是很好修的。那么众生在这个时候，他等到他临死之前，整个四大呢就开始分解， 有一些经教里面就描述的，就是说人在黎明终时的时候，就如同像那个乌龟剥壳一样那般痛苦。你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摄持自己的真知正念，一心念佛，或者一心的观想佛陀，心不散呢？所以说，其实到这里的话，只有福德能够帮助。如果一个福报比较好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痛苦呢也会减轻。也会减轻。换句话来讲，那我们还要说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讲到临死的时候呢，痛苦很剧烈，超过了平时的病苦劳苦。那我们现在呢，在座的道友啊，当然大部分可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呢，也是属于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老菩萨，大家也是呢，为了求往生呢而。把这个到这里呢，来进行学习。那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在平时自在的时候，就应该要锻炼自身的心态。为什么意思呢？就说既然我临死的时候啊，我知道呢，这个死苦最剧烈，有可能我临死的时候就会面临巨大的痛苦。那么我现在的话，比如说在碰到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年轻人也是一样啊，或者呢，在碰到身体难受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锻炼自己的心堪能才行，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挺难的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自在的时候，就要锻炼自己的心相需要堪能一点，不能说哎呀一遇到麻烦了，哎呀佛菩萨呀你怎么不保佑我，我怎么又遇到麻烦了，总是想解决一个让佛菩萨帮助你去解决麻烦，而不想自己去面对这个麻烦，来观察自己的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麻烦转为盗用。是不是可以堪忍啊？这些痛苦和委缘，那么这个人的心始终是比较脆弱的，就是他的心相许没有成熟，他总是觉得一遇到问题了就想找一个外援帮自己解决。那实际上这个心态就有点像小孩子，只有小孩子啊遇到问题了找妈妈爸爸来帮我解决，来得到安慰。他自己的话为什么呢？或者说遇到问题他会哭，为什么呢？他承受不了。承受不了这些委员这些问题，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很像那个小孩呢？遇到这个身体的病痛的时候，小孩子病的时候会哭啊。那像成年人的话呢，说起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产生痛苦啊，产生病的时候，其实呢，佛家有很多的修法，当然呢，有很多的这个修法，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祈祷啊，然后我忏悔呀，我请僧众念经啊。我呢，这个用各种各样佛教的善巧方便，这个病痛啊，包括这个戒杀放生等等啊，病痛确实会有好转。它是一种呢，就是借用佛菩萨三宝的这个外力来消除你的这个病痛，这属于是赐予你暂时之安乐的一个方便。但是一个真正要想临终时啊能够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修行人，你还要懂得呢去串习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病痛还没有消失的那个阶段，有过自他相换的修法吗？有过说我现在产生了病痛，那我就忍着我愿意呢代受一切众生来这个替众生去消除这些病痛。当然，实际上真实的代受我们凡夫人做不到，但是你有这样的发心，还有这样的堪忍力吗？或者你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病的这样的痛苦，你能够借用这种病苦，好好的去思维一下轮回的这个苦性，而心生厌离吗？或者说自己相续当中看一看说，说我对这个痛苦的话，我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能堪忍多长时间，到最后我觉得我实在是受不住了，然后我祈祷三宝帮我解除这个病苦。它这个过程啊，其实都是我们人心理的过程。那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修行人要这样去想？要在呢这个生病啊，假如说有一些身心两方面痛苦，都也不是说是这个的还是要看层次啊。初学者的话，他堪能不了，他的心比较脆弱，他很紧张的时候，那就直接祈祷三宝遣除这些委员就 OK 了。但是有一些已经念佛很长时间，然后学佛有好多年的这些修行人啊，不管是在家出家，那当然呢，这个我还是建议的话，大家面对这些。身心的痛苦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观修，看看自己的心到底有多大的堪能力。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尝试呢？那就是因为你死的时候痛苦更剧烈，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求求三宝的话，我就不痛了。这个呢，那是要凭借这个大福报的。 所以我们还是一方面呢，培积福报、清净业障很重要；另外一个方面，自身的堪能也很重要啊，自心的一个堪忍很重要。所以平时在醒觉位的时候顺缘呢，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违缘啊，其实也是修行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助伴。因为有了这个违缘，你才发现你的心慢慢的变得坚强起来，你才那个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佛陀的这个佛法里面所讲到了一些很多的对治法是在什么地方去用。那么当自己的心越来越坚韧，在临命终时呢，他就会有可能啊，假如说临命终时自己感受的四大分解的剧烈痛苦，那因为平时呢串修的好。你就有那一份堪忍的能力，即便是在面对这种很强烈的痛苦的状态当中，你还能够不散乱自己的心，还能够不生委屈，不产生嗔恨，不生埋怨，而一心一意呢去念佛，那么你在外七段、内七位段的当下，就很可能会有解脱的机会。所以这一点啊，所说起来这个诵词呢，字面上很简单，说到了这个清净业障对往生的作用，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那么上师这段描述就是说，人在死的时候呢，痛苦很剧烈，那么要陪福啊。要多培福，你在临命终时才能有可能减轻这样的一个临死的痛苦。那另外一个方面是我这边呢，也跟大家借用呢其他的，像《入行论》啊，像《大圆满前行》啊，曾经上师也讲过的一些窍诀，在跟道友们交流，说我们在平时醒觉位的时候，培福是很重要，进账是很重要，还有的话就是在遇到违缘的时候要，学会让自己的心坚韧，学会去品尝痛苦。品尝痛苦的当下，看看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在你去感受痛苦的当下，看看你的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念状态当中，这个对临终是特别有帮助的，也是叫做违缘转为盗用的意思，也叫做呢违缘转为盗用。这是每个修行人如果是能够用得上啊，确确实实啊，就是被人赞叹为是叫还是一个好修行人啊，确实呢是属于学以致用的一个意义在。那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这一段的这个，讲记当中的话，在这段的讲记当中，上师就讲到了一些像汉传佛教里面提到的很多那个，就一生当中啊，精进念佛而往生的，就是提到了个别的一个公案或者应该是说这个寿弘法师吧，提到这些公案。那么，其实上的话，仁波切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告诫呢所有的修行人我们一生当中的话。尽量的去把握住往生的这几种因缘，那么这个诵词当中所体现的那个清净业障，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那么把这些因缘掌握住之后，在这个很短暂的一个人生当中，确确实实呢就会有解脱的机会就会有解脱的机会，那就一劳永逸了。尤其呢，是我们说到下一个诵词啊，现前大愿之回向的时候，它就充分体现出来。如果我们能前面的这个诵词能够做到，那我既往生彼国矣。就是说，后面的话紧接着就是说到，如果说我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前面不是说临命终时的时候没有障碍，然后呢，这个阿弥陀佛现前的话接引我往生。那么我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现前成就此大愿，就是我就马上就能够现前，马上就可以成就我在因位的时候，我在凡夫阶位的时候呢，所发过的一切的普贤大愿，我都能够成就，一切圆满尽无余就是一切的所有的这些大愿呢，全部都可以得以圆满究竟无余，没有任何缺漏了。以此可以利益一切众生界，所以这个诵词也非常的重要。这个诵词的话，就是讲到了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学习普贤学缘品我也想呢，可能是相当一部分道友呢，他现在的这个心态跟以前是不相同的。以前呢，可能刚开始来学佛，刚开始接触净土的话，心里唯一想的是说。我就是想源于佛法能快乐一点能过得幸福一些是不是通过学佛的话能让我的这个工作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呀，能让我工资再高一些等等其实有一些是带着这个目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学习普贤学缘品，可能很多道友慢慢的就明白了原来呢这个。 修学净土的话，它实际上是以呢利益众生作为根本的，以这样的一个发心去呢这个修学净土。当然，这个利益众生是最究竟的目标。但如果说能够按照大乘的这样的道，真的去这样去修学的话，那他是可以暂时的这些福报的话，绝对没有问题。暂时的这些福报绝对没问题，而且我们说，如果一个相续当中真正能够产生菩提心的修行人，他绝对不会堕落恶道，并且呢，他的福报非常圆满，生生世世呢都可以享受人天安乐，那就是人天善趣的安乐，究竟的话决定得解脱，对吧？这些都是一些菩提心的功德。我今天这里呢虽然没有特别广讲，但是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堂课了，今天呢已经普贤学园品讲到第10课。还有2课就结束，就开始讲到他的功德问题了。那我要知道呢，其实我们现在所希求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它是实现前面我们所学的这么多堂课的这些普贤大愿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学习之后，对普贤学园品很有信心，哇，觉得这些愿的话是非常非常殊胜，而且是很圆满的。那我怎么样从一个烦恼粗重的一个凡夫人的状态，而能够真实的实现这些大愿，而且最快去实现呢？其实希求往生是最好的捷径，就这一生。就是我们从这个愿的本身可以看到，很多描述的都是佛菩萨的境界，对不对？那佛菩萨的境界，按照一般的这个显宗的观点来讲，他要最少的话要达到一谛的时候，他也要修一个无量劫一个无量劫才能够达到一谛的果位。但是现在我依靠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窍诀，我在一生就可以达到一谛的果位，那么普贤大愿的话就全部可以得以实现。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反过来的。假如说我们对于普贤愿望有信心，觉得这些大愿的话确实是特别殊胜的，自己想在能够尽快的实现这些愿望，想在自相续相当中能成熟这些愿力的话，那么求净土是最好的一个方便。因为一旦在即生当中往生净土，到了净土，到了极乐世界，肯定是能够成为一地菩萨的。那么成为一地菩萨以后呢，所有的普贤大愿都可以得到圆满。这是这个颂词本身尤其体现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说当这个圆满之后呢，度化众生的威力智慧善巧等等的还有他的能力就是说这个无情利众的这些这些功德全部都会自相续当中体现嘛，都会自相续当中体现，是我们每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修行人特别渴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话应该要明白，原来呢这个想学净土，想在一生当中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它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单单是为了成佛。所以上师仁波切在这里这个我前一段时间好像辅导的时候提到过，就是说仙官庄严论的总义当中是华智仁波切所造，也是呢大圆满前行的作者，他在那个当中就讲到嘛，大乘道的究竟目标不是成佛，而是利众。因为呢成佛是利众的最好方便，所以才求成佛，但是成佛还是一个途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利益众生，同样的道理呢，其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终的目标还是利益众生，而不是只是说自己到了极乐世界时的话，自己特别快乐自己呢永远远离了痛苦烦恼。极乐世界的众生的话，没有烦恼，没有斗争，没有嫉妒傲慢，没有勾心斗角，并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想往生，而是为了我想度众，所以我想往生。这是呢真正符合净土的那个这个修法本身最好的一个益乐，就是刚才的这个讲到菩提心的这种发心的益乐，这是最相合于净土的一种发心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发心确确实实呢就有很有这个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可以在临命终时达到这个往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习净土法门的人，一定要发菩提心，否则的话，这个发愿是不究竟的，那么你的往生其实就是有可能就是不圆满的，你的往生呢也会这种修法就会成为不圆满。那到临命终时，到底是不是能够很顺利的往生得了，这个就要还要再看一下，就要冠带因缘了，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说一个相续当中真正有真实无畏的菩提心的这么一个求希求净土的修行人的话， 他的这个往生的几率几乎的话就没有大问题，就是到临命终时，只要他愿意求净土的话，那么极大可能是可以往生的啊。所以说这个发心很重要啊，发清净的心非常的重要。那么再讲到呢，说到这个整个这个上升波切在这段讲记当中还提到说，普贤学缘品的境界是我们凡夫人难以想象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什么呢？其实普贤学缘品很多的，它还是相合于我刚才跟大家提醒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凡夫人，在念诵普贤学缘品发愿的时候，觉得里面的很多愿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我作为一个凡夫人，怎么样才能实现说类似于像一城中有城树叉一，叉有南寺佛呀等等的这些功德呢？还有什么三十一切诸如来的这些无尽语言海的这样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功德，我在相续中如何才能够具足呢？那么就是说希求往生。所以在后面不是有一段仁波切呢，引用一个一部佛经当中说，我们现在的话处在是住劫，对吧？就是尘住幻空四劫当中，我们现在是住劫。但是有些众生的话，他觉得这个世界正处在坏劫；有些众生又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处在一个尘劫，或者是空劫。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认为是上方的这个地方，有些众生呢认为是下方；我们认为是左边的地方，有些众生认为是右边。上师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内容呢？主要是说众生的业力呢不可思议，在一部分的这个共业所感的支配下，我们觉得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另外的一种共业所感的支配下，很多众生又觉得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所以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境界呢，是很难以想象。它就讲到了无数世界、无数刹土、无量众生的种种种种的这个，就是我们用一个分别心呢，特别难以完全能够考究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像这样的境界。其实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虽然是难以想象，只能说大概从总相的角度了解一些这些大愿的意义，但是如果是通过修行净土法门，在一生当中的话，最终可以在自相趣当中现前，这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有机会的，这是我们讲到的一部分。再有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到。其实往生净土呢，主要还是要靠信心的一个问题，要靠这个信心才能够让自己呢有往生的机会。同样的道理呢，刚才说的那个，说是有些众生觉得是在空劫，有些众生觉得是在住劫，我们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呢，佛法的修集尤其是佛法的成就，大部分呢还是要靠信心去摄持，包括呢我们这个。密宗当中的这个无上大圆满的成就，主要的话也是靠信心来开悟的。这一点，就是说也比较也非常的跟这个显宗的这个净土法门呢能够相符合。净土法门的这个能否往生的根本原因还是靠信并不是说什么靠智慧，但是的话它主要是靠信心。如果是具足稳固的信心，哪怕是显现是一个愚笨者其实他也是有证悟法性的机会。证悟法性机会，所以只能说显现上是一个愚笨者，就是说他好像简别的这种智慧能说会道什么这些都不具足，但是他有那个特别稳固信心的这个角度来讲，大福报，还是大福报那么这样的话，源于这个因缘，最终呢就会有往生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还是呢要借用这个送子的意义要努力的培积福德。努力培积福德，并且把这些功德和福报的这个力量，通过呢回向的方式，全部回向于呢在临命终时能够自在往生的这个点上，那就可以导致于我们一生就成，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成为一生不处，或者可以说为最后游者的菩萨。为什么呢？假如说我们临终时的时候真的往生极乐世界，成了一地菩萨的话，那我这一世就成为最后游者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净土法门特别殊胜的一个点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咱再跟大家交流的意思，也是大家应该要一个很好的信心应该要有一个纯净的信心。我如果一心一意的按照呢往生的这些因缘，好好在一生当中去培植的话，我肯定是有解脱的机会的，要坚信不疑坚信不疑，信根为主你信它，它就会真实实现。你要是怀疑，有没有这么容易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说是一种，只不过是佛教里面一种比较夸张的讲法呀？那么怀疑的话，当然我们说可以带以往生，但是终究也是比较难的，甚至于有可能你的怀疑信心不够的缘故的话，就没有办法直接往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方面的道理，通过未来啊，怎么样还有好几年的这个学习，我们会慢慢的在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再跟大家去沟通。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就能在理论上，又或者说在道理上面去明白它其中的这个意义，从而呢就容易产生一种特别稳固的、不退失的那种信心。那这个信心的话，可以称为临终往生的一个根本因缘。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第五个科判说是现前受记之回向，这里就是讲到说，彼佛众会嫌清净，我时与生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那这一里的话就讲到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等到我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那么彼佛实际上就指的是阿弥陀佛。众会就是指的他的眷属啊，他众多的眷属呢汇集一处，啊，这他的眷属的话都环绕在阿弥陀佛佛尊的旁边，并且呢，阿弥陀佛的这些众多的眷属呢显清净啊，他全部都是清净的圣者菩萨，没有一个带烦恼的凡夫在极乐世界里，所以就从这一点角度啊，从我们个人的这个心愿上面就特别的渴求啊，非常渴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愿我。我时与圣莲花生啊，就是说，愿我的话在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立即呢从殊胜的这个莲花当中化身啊，就是好像到了那个世界的话呢，我们刚转生到那边，或者说刚刚这个就是去往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新生子。那么这个新生子的状态啊，就有点像莲花生大师一样，在莲花中化身，那它是一种最清净的相。这个时候呢，能够亲眼目睹。如来无量光佛的尊严，并且呢，佛陀呢伸出右手放在自己的头顶上受记，现前受我菩提记啊，就是呢就直接呢会对我受记说，善男子，你将来呢在某某时某某世界会成就佛果，佛号是什某某，所化眷属是某某，住世时间是某某等等等等，就会做相应的受记。所以这一段就叫做现前受记之回向，这个愿力呢很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希求佛果，都想度化众生。那么其实呢，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佛当下呢就会为自己受记，那么自己必然呢会成为一个未来佛，并且的话是很快就能够实现的。所以，极乐世界本身它的那个环境呢，就是极为清净。没有痛苦啊，非常善妙，没有娑婆世界的这些种种的是非呀，种种的这个染污啊、污浊啊，各种不好的事情啊，人性的险恶呀，都是没有的。那极乐世界的群体的话，它都是平等具足了这些智慧、悲心啊、信心、功德等等，它没有这些相续中啊，有这些恶劣的习气。所以我们说啊，往生极乐世界确实是我们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一个最好的选择，最关键的是，一旦往生了之后，就像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能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啊，就是他能够得到佛的受记，得到佛的受记之后啊，那么自己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正是能够行持普贤大愿的自由自在的度众的一个菩萨，那未来的话必定会成佛。那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说。上次也提到了说，这个加行道立根者的话，他是在加行道呢就有得到成佛受记的机会；那么中根者的话是在见道位呢，就能够得到成佛受记；钝根者的话，他会在八地的时候得到成佛受记这是一种经教的讲法。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为什么引用这个角度？还有法华如意宝也得到过很多受记，就是意思是说什么呢？虽然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我们会相续当中自然呢就会具有很多功德，但是的话，佛的受记还是要用的，从来没有说自己给自己受记，都是呢就是有这个佛陀的这种当面的受记，才是呢我们后面的话成就究竟圆满佛果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出现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吧，可以说是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所以从这个颂词的角度来讲呢。再再的去发愿，希求这个往生， 祈求呢，在清净莲花中化身，亲见佛陀，亲自获得成佛受记。那这个愿的这个特色，就是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进行描述的。那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看第六个方面，就叫做利益有情之回向。对于这个利益有情之回向呢，他这里说，门比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指，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这里就是说，愿我呢，在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之后，自己呢能够幻化出无数的百千俱指的化身啊，并且呢智力广大，就是他的这个广大的智慧力呢遍于十方啊，普遍的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界啊。所以这个你看啊，整个这个不是说涵括了六个方面的回向，那么六个方面的回向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落到普利一切众生界这里啊，就他最终想要往生啦。啊，要这个希望说愿自己在临命终时，就是说，比如说前面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诸佛菩萨如何去回向，我也如是回向，然后讲到说我要这个临命终时尽除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又讲到呢，一旦呢现前成就此大愿呢，往生到这个清净净土了之后的话，又要如何如何。啊，然后呢，后面又讲到，就像今天所提及的这几个颂词啊，就是后面呢，又讲到了这个，就说是那个得佛受记的这样的这个回向，乃至于最后说啊，当我们到得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受记之后呢，自身就能够幻化出无数的百千俱指的化身，以广大周遍的智慧力呢，普利一切众生，普利一切众生，所以他会到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利益有情。还是利益有情，这也是呢我们所往生的最究竟的目标，往生最根本的原因，那是为了利益有情。那么这个颂词啊，跟我们前面今天有一堂，其实前面那个颂词不是也是讲到说，就是这一段呢，就这个颂词说，我既往生彼国，于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力，利了一切众生尽。好像道友们觉得说，那这个地方也有利了一切众生。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颂词也是利益一切众生，有没有重复啊？其实呢，它的角度不一样。前面的话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这个现前这个一切的普贤大愿的话，这大愿得以圆满呢，它就可以利益有情。它侧重点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要想现前普贤大愿呢，往生极乐是最快的途径。那么也讲到了往生极乐究竟的目标呢，是利乐有情。那我们现在这个颂词上是在解释的时候，它的侧重点又不相同。它这里就说到呢，这个颂词本身描述的化身无数百俱指的那些特色，就是这个颂词当中体现出来说，菩萨他幻化无量的这个身体，然后在无量俱指节的世界当中，也呢，用自己的智力呢，广利有情。那这里的主要特色是指的是菩萨种种化现来度脱众生的那种方便。那么菩萨的这个种种化现的话，它就显现出，就像那个上师讲的，像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讲到的，菩萨的话会根据众生的根基，或是现沙门，或是现比丘，或是现国王，或是现婆罗门，或者甚至呢示现于旁生相，或者呢甚至于示现于无情法的形象来饶益有情。所以其实说起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菩萨来度众呢？肯定是有，只不过我们自己的话不一定能认识啊，不一定能认识，甚至这个菩萨显现的都是有的时候他显现的是很一般的身相，让你看起来觉得他跟一个普通的众生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于觉得他是跟众生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具烦恼的众生啊，就是一个具烦恼的众生。其实，在这个位置上，也需要呢跟大家再交流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源于上神波切对这个颂词的侧重点的一种阐释。我们要意识到，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呢是很可能有菩萨的视线的，但是它的外相上面看起来就很普通，甚至于呢，相续中好像还在沾染着烦恼，但是它有它的一种善巧方便和一种我们看不到的那种加持力呢，以他的各种方便在饶益有情。所以这个问题就跟大家要谈到一个比较实际的啊，也是谈到一个比较实际的。作为修学净土法门的修行人来讲，要学会去观清净心， 来学会去管紧急性，就是我们相学当中那种特别的这种，就是总是看到这个外境好像没有一个清净的，看到这个世界好像也是没有一块干净的，到处都是污浊的，这种想法的话，有的时候呢，关关轮回苦性呢，有的时候为了让自相学当中升起厌离的时候啊，那么这样关呢倒是合理的。但是的话，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在面对一个事情、一个人，面对一个社会面对整个团体，还是呢要以管清净心为主，因为它要保持自相续当中的那一份，善念，保持自相续当中的一个这个就是那份恭敬那一份亲和，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假如说，那个。学阿弥陀佛，这个学到后面的话，好像满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就觉得像那个麦克仁波切二规里面讲的，满大地都是恶人。这个从对轮回生出离的角度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不是说时时刻刻呢都必须只能是这么管。他没有别的方面的话，你相学当中的那种智慧、包容、大悲。也不太容易好流现的，不太容易好流现，而且呢，有的时候就会，就是源于自相续当中对谁都觉得是毛病的时候，万一要是哪天不小心诽谤了菩萨，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呢，那可能道友们听起来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又要让自己出离，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我连极乐世界都不想去。那么现在的话，讲到这里又说呢，要观清净心。否则呢，像刚才，就说到说，好像什么这个，否则的话，这个大悲心也不容易流现一样就心不清净是也会呢，在往生的这个因缘上面的话，就是也不敢说是特别圆满。其实这个好把握，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强调呢，要观清净心。那对任何人的话，都应该要心存善念，心存恭敬。那么在看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是有时候我们确实能看到人家的这个不足或者说是缺失的一面，但是的话你，当你看到对方不足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看到对方的优长之处，你也要学会看到对方优长处，这两个应该是平等的。然后呢，要对所有的众生呢普遍恭敬，因为里面有可能是有菩萨，或者说呢，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每个众生都是未来佛。那我现在只是对未来佛的话升起一种恭敬心，主要的关键点的话，其实它跟出离不相违的，它主要关键点就是让我们不要源于自己的这种世俗的分别而升起嗔恨，对人对事生嗔恨，都是修净土是对修净土的人来讲都是障碍的。你心里面产生的这个嗔恨心产生那种特别这个就是负能量特别强的这一些觉得哪都不好的这种情绪的话。是念不好佛的其实念佛也不容易相应所以主要是什么呢？源于这个道理的话，就是比如说碰到一件事情，毕竟呢，我们用分别心去鉴别的时候，是觉得它是有好有坏这个是对那个是不对它是有取舍的，你可以合理的去取舍，你也可以的去评判好坏。你还是可以合理的去在你自己的生活、工作的范围当中去合理的去争取都没有问题。但是的话，就是该取的时候、该舍的时候呢，只不过是源于他的这个道理去取舍，而不要对他升起一些特别猛烈的那种自相的嗔恨。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初学者呢，观清净心，或者就是说菩萨的话，他以种种善巧方便会示现度众。那么有可能我面前呢，他说不定是一个菩萨也不好讲，用这样的方式遮止自己生嗔性、嗔恨，但是呢，并没有说遮止自己呢，就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取舍了，好也行，不好也行，善知识也可以，恶知识也可以，这样子去讲的话，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哈。就是这样呢，我们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那么对于上神波切在这一段讲义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呢，大家要懂得如何在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去运用去运用，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很重要。那再说到呢，后面就有一个疑问的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怀疑嘛，说极乐世界到底是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世界？其实的话，我们按照乔美仁波切的解释，就说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完全一样，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是真实存在，只不过呢它的生活方式它的环境是跟娑婆世界有极大区别的。那极乐世界的话庄严无比，这一点呢没有什么 疑惑的，可能有些学过中观的道友就说：“那法师，你这样讲还是不对，你不能说它真实存在，它是如梦如幻的。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真实存在呢，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说为真实。那么真正的究竟实相义的角度来讲，当然呢，真实的这个本身极乐世界的自性，也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本体。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跟大家稍微提及一下。那归根结底呢，要了知，往生极乐世界也好，面见阿弥陀佛也好，获得阿弥陀佛成佛的受记也好，还是呢自己幻化无数具体劫的这个身体呢，来怎么样呢？就是说有这些功德，这一切的一切的话，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关键点的话，要那个把握住。那最后的话，在这段讲记还有一部分要跟大家提及一点，就是说法如意宝的这段教言。这段教言呢，其实我自己本人啊，确实也没有什么多讲的。我觉得就是法王的金刚语，你们自己大家呢一定要念一遍，一定要念一遍。然后呢，源于法如意宝这样的一个金刚语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跟法王的话结上一个心心相印的这样的缘分。那么以后在临命终时，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机会，源于法王的这种大悲的加持和摄持呢。也能呢，就是去往法王现在所去往的地方，也就是极乐世界，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段呢，大家自己要好好看一下。那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再来看宣说发愿之偈。那在宣说发愿之偈这里呢，就讲到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就是说，乃至呢，虚空尽，世界尽了。众生尽了，业尽了，还有呢，烦恼也穷尽了，那我的愿力呢，才会穷尽。如是一切，这个一切的话，就指的刚才的虚空世界、众生业和烦恼。如果说如是呢，因为呢，虚空无尽，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无尽和烦恼无尽的缘故，所以呢，我愿究竟啊，恒无尽。所以我的这个大愿呢，也是恒时无有穷尽的。也是很是无有穷尽，所以这个颂词呢是特别特别殊胜的，它比较相合于呢文殊菩萨乃至于地藏菩萨所发的这个众生未度尽的话誓不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誓不成佛的意义。所以像这一段内容的话，我们这里要了知，我们这里要了知，如果那个其实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这样想嘛，就说那这个愿的话，其实我们永远没办法实现，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虚空是没有穷尽的。世界是没有边际的，所以众生也不会有边际，那么众生就不可能有完全度尽的那一天，这个是不可能，因为众生是无量的。这个无量不是说是数字特别庞大安立无量，而是真实的无量。那如果众生不可能度尽，它是无量的缘故，那我说誓愿度尽众生才成佛呀，这种说法，或者说发愿说誓愿度尽一切众生的这个说法，是不是是一种很狂妄的讲法？或者说它只是一个空愿呢？你明明知道众生度不尽，你还要发愿说我要度尽众生？其实的话，仁波切这里讲是解释的就很精准了，说所谓的度尽众生，这只是从我的发心力，我誓度一切众的这种发心力的角度上来讲。那也就代指着菩萨在承诺，只要轮回当中还有一个众生在，他就永远不会舍弃，生生世世呢会在轮回当中再再的去度化所有的有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发心力，那种发心力是无穷的哦。不过今天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也要跟道友们提及一下，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初学者，听到这个大愿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恐惧和萎缩。就是他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初学者的心态的话，也不是说是，就像大菩萨一样那么堪能，本身对轮回很厌离嘛，所以才想来学佛，所以才想在寄生当中呢，这个希求净土而往生。但是现在发现呢，这个学来学去的话，发现我往生呢也是为了度众，要度众嘛，你总不能在极乐世界度众嘛，你总得到轮回当中来度。那么轮回的众生又度不尽呢，那就代指的我还是得的永远在轮回当中啊。这个是个很麻烦的，就觉得轮回特别的污浊，乃至于虽然我们相续当中很感恩，像上师仁波切这样的这种大善知识，在轮回当中度众，我们是充满感恩的。但是自己的话，是不是能够像上师这样始至终永远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我有这个堪忍力吗？我能够安忍轮回的这样种种的这个不愿意、种种的非礼邪行、种种的面对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甚至于你在饶益他的时候，他还在对你做种种的损害、诽谤，这个 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乃至于在度化众生过程中遇到的这些无穷无尽的麻烦和委员艰难困苦，这个很麻烦呢，这个是这个很麻烦的事，所以就觉得心里面说，这种愿的话，就发起来的时候，我到底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发愿，可能心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疑惑。那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个角度的话呢，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再稍微沟通一点。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以一个凡夫人的分别心去大概的揣测菩萨的那种行径，所以觉得菩萨的行径虽然一方面自己很随喜，觉得菩萨很伟大，我能够这个就是很赞叹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行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自己呢却不一定就是说，哎呀，说我自己是不是就能够这样去做到？心里就有点恐惧呢，有点犹豫，觉得自相续的心并不堪呢。那这里我们稍微的跟大家再分析一下，其实菩萨为什么他就能够做到刚才所描述的那种伟大之行径的这个点呢？主要是因为菩萨的这种修正的力量，就是他证悟了人我空和法我空。那么当他证悟了无我的时候，他就没有一个说，哎呀，我在轮回当中还要这个，就是说要感受轮回的这些痛苦然后安忍轮回中众生的非礼邪行然后要面对，我要面对一大堆的这些麻烦然后对我的身心有一种摧残和损恼等等这些，我都得安忍。其实相续当中呢，完全安住在无我境界的这个大菩萨来讲，他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障碍的。就是一方面他证悟了人我空，他不会存在这个我执，没有我执的话没有烦恼，他就不会源于说众生对自己的非礼邪行而产生这种自相的烦恼。再有一个方面，菩萨又证悟了法我空，那么法执也不存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但其实这些话呢，我这样讲的时候也都是最粗泛的角度简单简单的描述了一两句，总体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大菩萨们到轮回当中再来度众，其实对于他们角度来讲经教中经常有描述，就是说如同鹅王，就是这个天鹅呢，如同鹅王入于莲花池一样，非常的自在。那轮回当中的这些表面上显现的那种，好像菩萨呢这个忍受各种的艰难困苦度众。或者说是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度化众生，一直在轮回当中这样去辛苦，表面上显现的是这样，但是对他自相续角度来说，就好像这个天鹅王在莲花池中嬉戏一样，他的心是非常自在的，他的心一点都不会有我们凡夫人一想到这个，哎呀，天哪，说这个太麻烦了，这个要有多大的一个堪忍心？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我自己现在在轮回当中都已经很厌烦了，我一点都不想留在这里。那我是不是真的能考虑到，说我为了度化众生，永远在轮回当中去度众？这个有点可怕还是要考虑一下。其实这主要是站在一个我们具有一个这个我执的这样的一个心所。那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呢，去考虑这个问题，你的心当然是不堪能的。但是当你相续当中通过往生净土达到一地的果位，它是有这样的心相续一个彻底的改变，你超凡入圣的那么一个心态，你断除了人我执和法我执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一个心相续的一个状态呢，你对轮回完全是另外的一个认知，那么你的度众当然体现出这种菩萨的自在相之外，你根本不会像凡夫人一样对轮回是觉得，他这个里面的话就有好种种的不自在，种种自己就是不由自主的感受这些痛苦，无可奈何的在轮回当中白白去受苦，这些对菩萨来讲根本不存在。所以菩萨在轮回当中去度众，一方面的话是源于他的大悲不舍众生。另外一个方面会源于他的这种非常殊胜的大智慧，不会受轮回当中的束缚和任何的染污，所以他自在，所以他就不会有我们相续当中觉得轮回的那种怎么样苦的那种苦相，他实际上是不会有这样自相的苦受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菩萨才能够这个堪忍，或者说他能够这个决定是能够做到说是这个众生危尽的话， 那我誓愿就读，我愿意生生世世在轮回当中读诵，他才能够发起这个大愿。所以我们在道理上要先明白一点，不要因为呢有一些学员的话，他还没有来得及闻思很多的这种经教，不知道菩萨相续当中的那种智慧功德。站在一个凡夫人的角度呢，看到这些大愿，虽然也觉得特别的殊胜，非常的这个精彩呀，还很随喜，但是自己呢，是不是有这个能感发这个大愿啊？又有一些犹豫的话，那其实刚才给你们很简单的讲了一些菩萨相续当中的那种功德力的这个角度呢，让它打消大家的疑惑。我们就求往生好了，我们就求利益众生好了，因为一旦往生了，相续自在。相续自在了之后的话，就不像我们现在凡夫的这个状态，在轮回中很受束缚，什么都承办不了，而且呢，自己还经常生烦恼。那么等到你成就到了极乐世界，成了一地菩萨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你可以任运自如的，那自己丝毫都不会受轮回束缚，也不会被轮回的痛苦所转的一种大自在的状态。在的在轮回中途中，那我再说的不客气一点，其实那个角度上来讲，在菩萨的眼睛里来说，极乐世界跟娑婆完全就是等号了嘛，对吧？他的心很自在呢，在他的境界当中的话，他不会受到轮回任何的这种这个束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娑婆的话，在他心目当中没有任何的障碍。他就像这个天鹅王在莲花池中随意去嬉戏、随意去游耍一样，那岂不是就跟净土一样的喽？并且的话，会很快成就他最终成佛的功德，而且呢极其自在，他就无所畏惧了嘛。那他因为的这个自悲的力量，无所畏惧。那不像我们相学当中没有这个力量的话，都会受他的束缚，当然自己觉得很恐惧、很害怕，所以想出离。但是到了菩萨的境界，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轮涅等性了啦，达到轮涅平等的状态，那何必怕轮回呢？那生生世世在轮回中度众，他实际上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自己涅槃安乐的那个本性，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打消顾虑，积极的去渴求往生最重要，是这样的。那最后一点哦，可能我刚才还是应该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好像还是疏漏了一点点，就是前面的那个宋词。就提到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最后就是他老人家呢在生前最后一次极乐法会的这个开示，我还是希望呢在座的道友把他呢这个恭恭敬敬的自己念一遍作为呢对上师的一种祈祷和加持，然后呢去慢慢的体会上师如意宝他讲这段话的那种。这个意乐和教研，那我们让我们自相续当中呢，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法王去哪里，我们也去哪里那么法王的话，他都这样的一个大成就者，都是示现的说，我先去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再来度众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作为他的后学弟子的话，也随顺自己的传承祖师如是呢去发愿和回向。另外一点的话，上生波切就这个很慈悲也很慈悲，就是说法王老人家曾经在那个文殊大圆满首中次佛当中讲到一个非常殊胜的那个往生的一个甚深的窍诀，它实际上是属于密法的内容，但是仁波切特别的慈悲，就跟大家在讲授这个普贤玄品的这个发愿的时候就讲出来，在底下的小字里有，希望你们能够把它当做最珍贵的宝贝，自己平时可以经常去观想一下，就是说它个特别简单，珍贵在哪里呢？就是很简单，而且呢又价值力非常大。又是呢，我们的这个传承祖师这个真正的智慧当中流现出来的这个文殊大圆满的这种金刚道歌，这样的一个金刚教演，那我们具有呢这个就是净传的，中间再没有传太多的，就是除了就是法王上师，还有就到我们，所以它的传承极为亲近，加持力呢非常的这个强大，让我们自己平时的话带着一个信心。可以这样相思去观修，大家不是都想修净土？那其实呢，说起来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净土的窍诀其实很多的，尤其是密法里面特别的丰富。我们现在呢，终于遇到一个可不要放弃了最简单来说，就是将自己的心观为白色的阿字，那么这个阿字的话，逐渐的融入头顶的上师，就是说你的头顶上观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 啊，这个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阿字，白色的阿字呢，啊，逐渐的融入到头顶的上师心间，然后上师啊，就直接去往极乐世界，就把你的心也带往到极乐世界。就是它这里面又是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又是呢这个往生的窍诀，就是自心融入上师心间，其实就是与上师呢心心相印，无二无别。上师去往极乐世界，就代表自己去往极乐世界，所以它又是净土的这个修法，又是上师瑜伽的修法，它极具有窍诀性。那么现在呢，上师仁波切在讲这个普贤学园品的时候，把这一段密法的内容跟大家这样去宣讲的话，我觉得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道友们平时呢，在自在的时候呢，自信当中就可以自己就可以这样去观想。但是我还是说一句话，自己都。只是知道了这个教研啊，然后自此之后的话，大肆的去宣扬。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是有点点，怎么说呢？就是总觉得稍微还是不是很稳当的感觉啊。修行人的话要懂得低调，懂得隐藏，尤其对于一些很殊胜的一些秘法的窍诀，在你自己在没有修出现象之前，是不适合老去跟人家这个到处讲，好像自己是那个法主一样的啊，使劲的跟人家去讲。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有缘分碰到了那就碰到了。上师这样的一个大慈大悲的一个发心的话，给你们还没有灌顶啊的这些道友呢，就直接宣讲了这个特别殊胜的窍诀，那是你们的大福报，遇到就遇到了，自己默默的去串习就很好。别不适合跟别人总是去夸张的方式，还没有自己也从来都没有修个两三下，又总是跟人家去宣扬的话，我总觉得不太像一个修行人的风格啊。那这一点呢，把握一个合适的中道比较好。好啊，那今天的内容，基本上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这哇这哇小文殊师利用门只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